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特别谈谈服侍神这个话题。
我在神面前以一颗纯洁的心和单纯的动机所做的工作，那些经过火的试验而仍然存留的工作，将为我带来赏赐。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当说到侍奉的时候，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微妙的平衡。我们都很渴慕能够谦卑地侍奉主，但我们也可能会利用表面的善良和敬虔的行为去表现自己是多么谦卑的服侍，这是很危险的事啊。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耶稣怎么样用登山宝穴来教导他的门徒回应服侍的呼召，以及怎么样祷告以致蒙神垂听和回答。现在请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讲解马太福音第六章。目前我们看了这个段落的经文呢，被称为是登山宝训，因为这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一座小山丘上向他的门徒讲的一篇道。第五章的第一节里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弟兄姐妹，我们说过耶稣讲道的对象是神的儿女，是他的门徒。登山宝训呢，适用于下面所描述的这些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呢，就是我们说的八福，这些也正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特征。然后呢，耶稣表明世人会逼迫他们，不理解他们，甚至辱骂他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他们，但是他们呢，却应当以欢喜快乐来回报世人的辱骂。然后耶稣又提醒他们在世界上应该有怎样的影响力。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耶稣接着指出，法利赛人遵行和教导律法的方式与神对于律法的本意有基本的不同。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以及所遵行律法的原则是着重外在的严格的遵守，从外在的层面去遵守律法。但是神所定义的律法原本是属灵的，由于他们不了解律法的属灵意义，也不了解律法管制人的灵和态度，所以在律法上产生了整体错误的反应。 神所赐下的律法，不是叫人沾沾自喜和自以为义，乃是向人揭露罪的极端罪性，并且使全世界在神的面前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所以法利赛人所解释的律法是完全错误的。耶稣举例说明，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杀人那是因为内心的愤恨引起的，心里恨弟兄，就因不可杀人的律法而有罪了。如果在思想里认为弟兄是没用的人，那么就在心里面毁了他，自己在思想里触犯了不可杀人的律法。至于不可奸淫，耶稣指出，那不单单是指肉体上的行为。如果你看一个妇女，你就动了淫念，你想占有她，那么你在心里面已经和她犯了奸淫了。律法的本意是叫我们在神面前知道自己有罪。基本上，耶稣显示律法是属灵的，因此呢，人不能也没有成全神的律法。所以假如你想要进入天国的话，那么你的义必须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是神已经设立了另一个让你能够得着义的基础，而借着人对于神所成就的救赎工作的信心，得着神赏赐那个义，或者蒙神把那个义算在人的账上。所以我就借着信心，凭着相信耶稣基督，与神建立了新的关系，而神呢，也因此算我为义的了。这样我的义就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就得以进入天国的唯一希望，乃是因着我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的救赎大功，使我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被算为义的。进入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耶稣宣布了一个原则，先是原则的叙述，然后是说明，再就是那个原则的阐述。在第一节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呢，基本上就是说，你要小心啊，到底你做善事的动机是什么呢？不要以引起别人注意你的方式去做，不要去吸引人们的赞赏和群众的喝彩。假如那是你背后的目的的话呢，假如你以吸引别人去注意你行善来作为你做事方式的话，那么你所获得的注意力就是你所要获得的赏赐了。所以呢，你就要留意，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不是要让人看见你做这些善事，基督徒服侍的最大的动机，而且这也是基督徒服侍的唯一有果效的动机，就是爱。我们都很想行善，然而行善的背后动机必须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是我爱神，我想去侍奉神，我是为他而做的，这样的动机呢，是蒙神赞许的。弟兄姐妹，救恩不是一种赏赐， 救恩是神借着他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一份礼物，而且呢，救恩又是神因着我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而赐给我的恩典，与我的行为或者是我的努力或者其他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关系。救恩只是与我单纯的相信耶稣基督以及神赐给我的那份荣耀的永生礼物有关系。神并没有赐我永生啊，那是神的礼物，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肩负着神给我的责任。神赐给我一个机会，叫我来服侍他。我将来要站在神的面前，按照我现在在这里的时候，忠心成就了神分派给我的那些个义务和责任，来领受赏赐。所以呢，对我来说，我渴望得到神的赏赐，并且向神寻求那个赏赐，那是恰当的。耶稣说，假如你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给人看见了，那基本上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因为事实上，人们看见你行的善事，并且也承认你所行的事了，他们甚至为此称赞了你。然后呢，耶稣为这个原则提出了三个说明的例子。他探讨了人所做的三件基本上是义的事情，那就是他们的奉献施舍，他们的祷告，以及致死肉体。对于这每一样事情，总有正确的做法，也有不正确的做法。有一个正确的奉献给神的方法，也有一个不正确奉献给神的方法。如果你用的是错误的奉献方法，那么你就已经得到了你的赏赐了。你用正确的方法去奉献呢，那么神就会赏赐给你。所以这全赖你希望从哪里，从什么源头得着你的赏赐。你希望从神那里得着你的赏赐吗？还是你想从人那里得着你的赏赐呢？你可以在人的面前以某一种方式去做事，以至于人人都会说，啊，哦，你知道吗？一瞬间的光彩夺目，每个人都会兴奋起来，每个人都在议论纷纷地说，哇，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哦，这个人实在太好了，哎呀，他呀，多么光彩呀。或者呢，你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做事，以至于你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光辉中，在他的荣美的荣耀中可以永远闪烁。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二节，耶稣继续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不知道耶稣在这里是不是在夸大其词。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人带着奉献到教会去，他还雇着一个乐队在他前面走，准备在他奉献的时候奏乐啊。但是我参加过一些聚会，在聚会中呢，有一位布道家啊，他宣布说，现在神向我启示了，今天晚上有15个人都准备了1000块钱要支持我的事工啊，我要你们这15个人神呢已经在你们的心里说话了，现在呢你们就把那1000块钱奉献出来吧啊，我希望你们都站起来。你知道吗，这一类的布道家他们长篇大论的说啊，他们反复的讲，不断的讲，
直到他们最后说，感谢神啊，你瞧那位弟兄，对了对了，就在那边站在那儿的那个啊，赞美神呐、啊，弟兄，哈利路亚。那个人呢，手里握着一大叠钞票站在那儿。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看来，你刚刚奉献的那1000块钱是不会从神那里得到赏赐的，因为你已经得到了你的赏赐。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已经吹了号了，你做的奉献已经在大众的面前展示出来了，而且人人都知道，哎呀，你是多么的慷慨呀，你站起来领受到人们的欢呼喝彩了，那么你就尽情的享受吧，因为那就是你要得到的所有的赏赐了。我觉得这是个很悲哀的啊，这是个悲剧。其实很多人真的鼓励人家以那种动机去奉献的，因为即使他们收取了这些人的金钱用来作为事工上的鼓励，但是他们已经在背后抢夺了神要给予那些奉献者所做的奉献应得的赏赐。我认为那些布道家应该负责任，他们对这方面呢应该有着更深的认识。羊群通常都会默不作声，他们知道的并不多，但是那些以那种方式接受金钱的人，他们应该有更深的认识，他们要负责。主说，你在奉献的时候不要吹号，故意让人们看见，不要像搞游行那样，不要去大肆的宣传你要给神的奉献。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6章的第3节，耶稣又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施舍就行了，不必大肆去渲染。马太福音第6章的第4节，耶稣又说，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我们奉献的时候简单就好了啊，要简单。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告诉我们，我们给神的奉献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我们奉献给神从不可以感到有压力的，神不希望人在受到压力的动机下奉献给他。你不要说，哎呀，教会的财政委员会又找上门来了，他们要我们做年度的信心任现，哎呀，糟了，这次我们该说什么好呢？你知道吗？当然我是在压力之下的，这些人很重要啊，这里有银行家，有律师，还有我的医生，这些人坐在那里，我呢就如坐针毡，因为我今年要给教会认捐一笔钱，这些人呢就会知道我要认捐多少了。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那么我又该怎么做呢？所以啊，我就感到有些压力。我说，今年呢，我想我们尽量奉献给教会10000元吧。10000元？我们教会今年会增加几项事工，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那好那好，我们就奉献12000吧。然后呢，第一个月份到了，哎呀，我一算我还欠着100块钱呢。糟了，100块钱我打哪儿去找这100块钱呢？但是我又一定要奉献的呀，是我答应过的呀。每个月呢，我都会发现自己啊在咬牙切齿，在挣扎，在想办法达到那个任现的数目。我为这件事苦恼，我的心烦意乱。可是呢，神不会欣赏你是在苦恼中奉献给他的东西，那样啊你最好先不要奉献，而且呢不必为此而苦恼，让他们以为你手头紧好了啊，让他们认为你不慈善好了， 让他们要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只是呢，你别在压力底下去奉献给神。保罗说，所以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让他捐得兴高采烈的，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你能够兴高采烈的捐献给神就捐献吧，你不能够高高兴兴的奉献给神的话，那你就留着吧，神不要，他也不需要那种奉献。所以奉献给神应该是主跟我们家庭之间的个人事情。我们奉献给主是因为我们爱主，而且我们是被自己对主的爱所激励而奉献的。但是我们不看重从人而来的名誉，我们也不是因着自己的慷慨以及对神的奉献而想获得人们大大的表扬。根据提供这个节目的史密斯牧师的看法，谈到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关十一奉献信封的问题。史牧师说，他们美国的国内收入局，也就是我们的税务局吧，应该有这个需要，因为他们美国人开支票，然后在一个特定的信封上填上相关的资料，免得将来国内收入局要来查问你的奉献事宜。但是那些个档案呢，都是非常严格保密的，那是你个人和主之间的事情。当教会收到了你的奉献，到了年底会给你开一张收据，然后呢，只有你跟主知道内部的详细资料，我呢不会知道的，我也不会去看那些档案，我也不会关心那些事情，因为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那是个人的事。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奉献的事归为个人的私事，所以你的奉献要简单，要出于一颗乐于捐献的心，要本于你对主的爱，不是因为你想让别人看见。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中呢，都会面对一个真正的试探。有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服事将会得到更大的回报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受引诱去做一些某些讨好对方的事。正如查克老师刚才谈过的，我们应该去追求那能够存到永远的赏赐，而不要只想获得立刻的奖赏和感激。一会儿查克老师为我们分享他的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谈谈有关我们祷告生活的圣经指引，这是重要的话题，请别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做节目内容点评。
圣经上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的行为要受到审判，看看这是哪一种行为。实际上我们的行为是按照他背后的动机， 是什么激发我去做那件事而受审的。如果我行善的动机是错误的，那么那些行为就毫无价值，而且要被火焚烧，如同草木禾秸被火烧毁一样，因为我们的行为都要被火试验。我们为主做了许多工作，都要被火烧毁，他们都要化为烟消失。总之，我们所有的行为都要被审判，基督要审判我们，看看我们行为背后是出自于哪一种或者是什么动机。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在下一节的同样时间里继续来学习圣经。再见。
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